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重留气息，让我们在这完全悖谬的时代能够持守你的道，能够为主来做工。主啊，就求你来正式刚强我们，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刚强勇敢地面对所处的环境，能够为主来持守你的道。主啊，求你来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持守正道，来为主征战。求主来帮助我们，也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也给我们智慧。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哥林多教会的整体的属灵的生命在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那保罗在前面就说过他们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不属灵的。但是保罗也说他们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在基督里意味着这些是从神得救的，和神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与神有关系的基督徒也有可能是属肉体的。那么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群体。那其实像今天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很多很多的不读经，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然后牧养了1年零6个月的时间。这1年半的时间，保罗下了很大的功夫把真理讲给他们，但是他们的生命这个是需要成长的，需要一个过程。那保罗离开以后，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撒旦把他的仆役拆迁到安排这个安插在教会里面，那就是假师傅。假师傅到了这哥林多教会以后，那么就混乱神的道，他们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所以有不少的这些信徒被迷惑，被迷惑的结果就是开始抵挡神，抵挡保罗，对保罗说三道四，甚至认为保罗的不属灵。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状。那其实像这样的状况，今天的教会比比皆是。今天的教会有太多的这样假师傅混在大众，混乱神的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属灵的这种麻木，这种属灵的这种那不冷不热，这种荒凉。那保罗在这儿第一节就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说我保罗，我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与他们见面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指的是初期就是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和那些信徒待了1年半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保罗说我是谦卑的，对他们是谦卑的。那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那就是保罗离开以后，那个假使徒到了教会混乱神的道，说我这个时候我向你们是勇敢的。这个勇敢原文里面是放胆，我是放胆，那个要该指出问题要指出问题。所以保罗前面的信件里面我们多次提到那个措辞是非常激烈的，语言是非常犀利的，说我向你们是勇敢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受假师傅的迷惑，那如今呢，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如今是什么情况呢？如今就是你们已经写了上次写的信以后，那么再次提多过去以后，看到他们的生命开始有变化，也就是好多的信徒开始悔改回转，他们这次回转到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那么保罗这个时候是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个和平就是宽厚，宽厚那就是忍耐包容，不像以前那么严厉的斥责。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个不同时期的信徒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参考去学习。三个时期的三种态度，那么初信的时期就是刚刚建立起教会，这些信徒的生命还没有成长起来，真理还懂事 不是很多，用今天话来说，这个圣经还没有读得很多，没有读得 多透。在这个时候，那么保罗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去劝化。但是后来呢，这些被这些假道所迷惑，信了假道以后就开始堕落，那百分之百会堕落的，离神越来越远。表面上好像很属灵，其实已经离神越来越远。这种情况下，偏离正道的时候，那么保罗对他们是放胆的劝诫，所以信里面是非常的严厉，那话可能是他们很难承受。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讲正道的时候，那个语言犀利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是听不进去的。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常这样去讲，那他就是跟你拜拜，因为教会太多了，我非得在你这儿啊，这听这样道。那么就是保罗呢，是放胆的去劝诫。那第三种态度呢，当这些信徒悔改，重新回到真理，回到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么保罗是以基督的温柔、宽厚来劝勉。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应该效法的。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状态。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太过严苛，那我们以谦卑的态度慢慢的劝化，一步步的去引领。当弟兄姊妹走偏的时候，我们去劝，劝的实在不听，那我们言辞可能会激烈，言辞激烈是为了挽回他。当这个弟兄姊妹悔改了，那我们应该像主耶稣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忍耐，那样的包容，去劝勉。啊，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二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责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所以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有人，这是什么人？那其实保罗指的是那些假使徒、假师傅。我们不能排除，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可能还有假师傅，不能排除就没有了，也可能还有，就他们还在里面的混乱神的道。就是有的人就可能指的是假师傅，所以这些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凭着血气行事就是不属灵嘛，那就是他们说啊，你保罗不属灵，不属灵什么意思？就跟神没关系，你根本就跟神没关系，你根本不是使徒，连使徒的权柄都没有。这是这些假师傅对保罗的诽谤。那保罗说，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责的人。那我自己也认为我必须用勇敢，就是用刚强壮胆的心，大胆的放胆的来对待这等人，对待这些假师傅。那从这可以看出来，保罗对待这些假师傅他是针锋相对的，他不会躲藏，不会容让。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景，没有多少人起来说话的。而且我们看到，就是那些假师傅互相喷场，只要一个事发了以后，大家都在那喷，你喷我，我喷你，互相喷场，彼此得荣耀。那保罗不是，他是大胆的针对这些假师傅去斥责，去指出他们的不是来。今天好多不敢发声啊，即使是一些神的呼召的一些仆人，也是软弱不敢发声。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你看美国前几天那个同性恋大游行，我们看到视频里面，美国有一个牧师可能到他们当中来宣讲神的真理，被那些人唾弃。像这样牧者现在太少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保罗是刚强壮胆、勇敢。说勇敢，那这是需要胆量的，因为你针对这些人，这些人会回击啊，他们人很多啊。所以下面说，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恳求你们，当我再次到你们中间的时候， 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要让我用这样的勇敢，就是这么言辞激烈的去针对你们。那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要不要再受骗再上当了，应该远离这些家师傅，回到正理里面。那个时候你回转以后，我就不会用勇敢，那就用基督的温柔和宽厚。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学习中行事，却不凭着学习征战。保罗承认是在学习中行事。那在学习中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虽然信主的，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是受着我们这个肉体的限制的，我们一定是受我们肉体限制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虽然受肉体的限制，我们做事不是凭着血气征战。那么下面这个血气呢，应该是用人的方法、人的手段，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手段去征战，那是靠什么？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征战的兵器不属于血气的，是属灵的。那兵器我们就是圣灵的宝剑，那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真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查经，让真理来装备我们。我们装备起来以后，我们有真理，我们知道去怎么去针锋相对的去跟这些假师傅来针对他们，去该讲就讲，该责备的责备，该指出就指出来，大胆的去做。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乃是凭着神的能力。我们跟他们征战不是凭着血气，乃是凭着神的能力。那神的能力在他的话语当中。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我们征战的这个结果，征战的过程，我们是要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所有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这个可能也包括福音，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福音本身带着能力，神的话有能力，那么这就是一个征战的过程。各样的计谋，这个只是假师傅的各样的计谋。假师傅的计谋很多啊，今天真是太多了。你不在那儿讲真理，是今天办这样一个活动，明天办那样一个讲座，就搞这些名堂，用这些名堂来吸引人，好像教会在发展，人数在增多，实际上真理没有了。办的不是一个公司，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是个宗教场所。这是假师傅的计谋，他们用这些东西，因为他里面没有真理，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也讲不清这个真理的道。他们还用什么辩论的技巧啊，标榜自己曾经是做过什么，信主之前如何有成就，信主之前那些成就有什么意义呢？都是虚空的虚空，我信主以后我才真正得着了。所以这些家师傅，我们看，你看他那个介绍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保罗他从来不说自己以前如何如何的，他是见证的时候说他的以前的败坏，从来没有把以前的作为他的成就。但是今天好多的家师傅是把以前信主之前的那些东西来炫耀自己。所以弟兄们，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到他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就去分辨。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去看去了解，一了解就基本上差不多。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掺杂，称山与掺杂。你看的好像是假道呢，又不是假道，他还假道，讲一篇道里面拿出几节经文以后，其他就是要不是谈政治，要不是谈生活，要不是谈健康，要不是谈这个财富。 那真正像保罗的，他是用真理、用神的道去写，不是用他自己，更不是用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圣经不是本来是这是个生命的书，是有生命的，但是好多情况下呢，把这个圣经当作什么，当作一个课程。今天好多的教会是圣经课程、组织学课程。我对今天组织学我是有看法的，因为我走过一些教会，大部分的组织学已经把这圣经当作课程了，就在那种肢解，把圣经肢解一段段成了知识，这段段落大意，那段段落大意，就像我们小学初中学那个语文那个知识一样。这是生命啊，那句话里面是有生命的，他们因为眼睛瞎的不知道，所以就当作知识去弄。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参加这样的课程完了以后啊，知识掌握了，好像是都明白了，就开始骄傲，成了至高之事。那么这种骄傲、这种知识，其实拦阻他自己到神面前。知识一大堆，不认识神。他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征战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把真正属于神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心意来夺回。心意是心思，谁夺回？是神借着我们去做工，神去夺回他们的心意，让他们回转，是偏离真理的这些信徒。那主耶稣说，凡是他的羊一个都最后不会丢失，即使有失落的、迷失方向的，都会找回来。那么这就是像这样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心思。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个属灵的战场，神和撒旦在里面征战，撒旦要毁坏，那么神要拯救，所以我们的心思就是战场。那么这个心意非常重要。回转以后顺服基督，第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什么呢？从下面来看，就是这个责罚，要责罚，这就是要采取措施了。保罗是使徒，他有这样的权柄，教会是他建立起来，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使用教会的纪律。那么这些假使徒，他是有权柄赶出去的。那么等什么时候呢？去做呢？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是绝对顺服的时候，就是让那看。看来虽然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现在生命有所提升，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十分顺服的这样一个地步，那还需要一个过程。只是现在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到了那个绝对顺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采取这个教会的纪律，这个措施，要把这些假使徒，那就是要赶出去了。那现在为什么不能赶呢？现在赶可能就是你不主耶稣就说那个麦子拔的时候会把麦子带出去，现在赶会有相当一部分被迷惑的那些信徒会跟上走，产生分裂，最后越走越远。所以保罗知道这时候需要忍耐。那我们今天也是，当教会里面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看见，那我们要找机会成熟以后再做，不要着急。那么做的太早可能会引起这个分裂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看见。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他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思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这儿就保罗这个口气也是稍微有点硬了，你们是看眼前吗？就是你们现在只看眼前的事，只看外表，不去思考。 保罗，你看这个非常清楚了解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生命状况。所以他们只看眼前，只看外表，不去思想属灵的这个深度真理上面，所以才被迷惑。说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这个有人倘若自己指的假师父，就如果假师父自信是属基督的，那他要再思想他如何属基督，他就去想一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他的属基督，我们也属基督。其实这里面下面保罗有点讽刺的意味，他们是属基督，我们是属基督的。那下面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叫真正属基督的？真正属基督的是有主给到他的权柄。这些假师傅，神根本没有给他权柄，没有呼召就没有权柄吧？神也没给他这个能力，所以他眼睛瞎的看不见，就在那瞎讲。那么这如何属基督呢？真正属基督的有主给的权柄，这个权柄用来干什么呢？这个权柄是用来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保罗，我们是来有神给的权柄，我们是造就你们，在生命上你们使你们得造就，而不是败坏你们。反过来暗示那些假使徒假师父不是造就你们，而是败坏你们。就真正属基督的是要造就人，不是败坏人，不是把人引到这个死亡的路上。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保罗说不要自夸，保罗这儿说我就是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什么意思呢？保罗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有这个权柄的，所以他这你看每封信里面这个开头都说使徒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你们。第九节，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就我这样说，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去写信就是想来吓唬你们，用我这样的权柄来吓唬你们。因为保罗说的可能第三封信我们看不到，那可能那言辞非常激烈，可能把神的公义写的很多啊，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因为这是在真理里面，可能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在吓唬他们。我放在这儿去说不是吓唬你们，为什么呢？第十节，就因为有人说，你看好多倘若有人说，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有人说，这又是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师傅说他的信又沉重，这个信就是指的保罗上面说写信给你们指的书信，不是我们这个相信的信。说他书信里边的内容写的是又沉重又厉害。那这个沉重厉害怎么理解呢？我思想的很多，我很长，我实在是不知道他这个怎么去更贴切的来表达这个沉重和厉害。我能想到是可能指的是这个保罗在信里面写的这个语气非常的尖锐，言辞也特别犀利，可能是不是是这个方面的。那么他的信里面写的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的时候却是这个人气貌不扬，就是他的外貌并不出众啊，长得不咋地，简单来说就是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看上去很就是不会引人注意，很平常的一个人，而且言语是粗俗的。这个言语粗俗不是说他说话很说粗话，不是这个意思，是当时啊那个时代那个哲学的研究啊很盛行，所以好多呢有自以为有文化的人，有水平的人，有学问的人呢，他们说话表达特别是演讲，他们很讲究这个修辞的，用这个哲学的那一套。所以这个说 保罗言语粗俗，不是指的是不是说高雅大志，保罗不是高雅大志，不像那些别人谈论哲学的时候那样的有些技巧呀什么演讲的技巧，不是的，就是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包括保罗的讲道里面，他是很真的看来很肤浅，但是他就是这种肤浅的这种方式，让弟兄姊妹能够理解神的话。那保罗会不会的那头？我相信保罗是能够做到的，他没有那样去做，所以他不是去表演，他是想办法用最恰当的一个方式、语言、语气把神的道讲清楚。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啊，对保罗的一个评价，不认识神的人最真正的属神的人的一个评价。第十一节，这等人当想，就是这等人要注意，应当注意，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说我不在那里的时候，不在你那里的时候，我是透过信跟你们交流，写信。那么信上怎么说？到了见面的时候，你见到我以后，我的行事为人也如何？那就是我言行一致。你虽然那样去说，我是言行一致的。保罗没有在这个长相上面跟他们去辩驳，言行一致，我是怎么说的，也是怎么行的。十二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自荐的人，那就是家师傅。家师傅没有受神的差遣，所以自己推荐自己，或者是教会推荐的。今天教会甚至有好多教会不负责任。一个信徒说：“我想读神学，那就读吧。”还巴不得去越多人读，自己脸上还有光，而毫不考虑问一下他是不是神呼召的。那再加上神学院也不把关，不为神的门。这神的大门看好，所以今天就导致这自荐，自己推荐自己，根本不是师傅，自己去当师傅。所以保罗说：“我不敢将自己和他们同列相比，不敢。”这也是讽刺的语气，意思就是我不屑跟他们同列，也没必要跟他们去一块相比同列，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同父异母，怎么能同列呢？真的假的？不可能在一起能够共事。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这些家师傅是用自己度量自己，度量那就是来衡量，也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标准来比较自己。那想一想，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那自己怎么做都是对的嘛，100%是合格的嘛。这是假师傅，他不是用神的道，不是用神去衡量，而是用自己作为标准去衡量，那是不通达的，这不可能通达。十三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分外夸口呢，就是说话不会。就是分为夸就是超过了自己的那个程度的话，就我不会不愿意分为夸口，就是我们说话不会超过自己的那个神所定的界限，不敢越界，就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怎么思想呢？那从下边来看，那就指的是神量给他的地界，因为神差遣保罗主光照保罗以后，让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也就是让保罗在外邦人的地界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界限，神给他的。那么说，神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那么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信徒都是外邦的地界，所以这是在保罗的这个神给的设的地界界限里面的。 神没有，保罗没有越界。14节，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在这就强调没有过自己界限。那么保罗说，我建立哥林多教会，当时传福音给你们，这都是在神给我定的界限范围之内，没有越界。好像够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因为先前在几年之前就到你们那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把福音传给你们，没有越界，这都是在神的许可的范围之内，神给他画的界限之内。15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风味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保罗说，我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风味夸口，也就是说保罗不会把别人工作的这个成效归为自己。一个真正为神摆上的忠心的仆人，他不会在意这些，更不会把别人的果效拿花给自己名下。那也就在这里面，其实暗中来讽刺那些假师傅，常常是把别人的工作的果效放在自己的身上，让别人知道是他做的。其实他不知道，其实别人做的那些功效，真正做的是足，下面还会讲。说保罗，我不会这样去做，只是干什么？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就是你当你们信心增长起来的时候，你们生命起来的时候，在神量给我们的界限的范围之内，因着你们更加开展，那就是福音要传出去。就保罗只是希望保罗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当中这些信徒信心能够有长进，然后信心起来以后把福音向外拓展。那么教会向外拓展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那就是不断的支堂。如果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几十年，这个堂就这一个堂，从来不再支堂，那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他是没去完成的。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去不断的支堂，这才是神的心意。那保罗在这很清楚。那么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一年半以后他离开别的那个仆人在那儿牧养。那么保罗不会说啊，这是我建立起来的，别人牧养的现在国家都归到他上，他不会，没有这样的想法。保罗只是希望这个教会的一些信徒信心赶快成长，生命成长起来，再把福音传出去，再不断的来建立教会。16节，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以外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这个当时来说，就到处都是这个需要开垦的荒地，但是今天这个荒地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几乎可能福音真的传遍地极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你说现在哪个地方福音没有传到？就连一些特别封闭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北朝鲜，那儿福音也到了，也有很多暗中的信主的一些信徒。包括伊朗也有，伊朗这几年这个信徒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下面又说，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就是不是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就说就当时就荒这个需要开垦的荒地太多，河场太多。那我们这儿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的15章20节。罗马书15章20节，保罗当时就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那今天是不是 我们就不能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我们不能传了。今天恰恰不是。今天说实话，今天的教会真的需要福音。今天恰恰是不仅那些不信主的人需要福音，今天教会仍然需要福音。因为今天有太多错误的教导，把弟兄姊妹引到了错误的福音上。一开始接受的福音，也许就是错误的福音。所以今天教会真的需要福音。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真理。这是当时保罗说的，这是当时那个情况，因为当时好多地方还没有福音，还没有到。第十七节，但夸口的啊，十六节说，借着他现成的使夸口，我就是不在别人这个界限之内，别人传过福音，然后我们再去传，免得这儿借着人家现成的使去夸口。十七节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要夸口的时候是指着主夸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传福音的果效，我们做工的果效，其实都是主自己亲自成就的。我们只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唯一做的就是忠心的摆上，走出去。其他的事是神自己成就的，主自己成就的。所以当指着主夸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做工好像有了果效，有弟兄什么啊，说谁谁谁做那么好，可怎么？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去夸。我们就为他感谢神。有的果效不是去夸做工的人，而要夸什么在背后成就的主。说当主指着主夸口，我们要小心，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称赞人，一不小心可能就落入撒旦的圈套了。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使用这个弟兄，感谢神使用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弟兄很有福气，能够被神使用，也愿意忠心摆上。我们可以这样去讲，我们不说、啊、你做了那么多，真是做的真好。我们要小心。十八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就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赞得到的，乃是主，因为主的称赞得到的。蒙悦纳的就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侍奉神，我们不管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做什么样的事工，我们侍奉的目的就是蒙神的悦纳。很简单，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不是蒙神喜悦，不在于他自己称赞自己。他自己称赞自己好像蒙神，这与他自己称没有关系，而在乎是这个主的称赞。主称赞才算数，人称赞不算数。主称赞的那就是蒙神喜悦，主没有称赞的那可能就不蒙神喜悦。主称赞那肯定是蒙神纪念的，神记下来。再我就想到了啊，今天有这个驾驶副做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是就百分之百假的。你做什么呢？有的教会，我是听到亲耳听到一个姊妹给我们做的一个见证，说他们的教会有很多团契，他们那个团契呢有一个传道人负责，这个传道人负责呢就让弟兄姊妹在那个在这个群里面来写一些自己的东西，写完这个领受以后，让其他弟兄姊妹点赞，然后呢要统计这个弟兄和姊妹写的东西以后又得到了多少个赞。我们看看这是得什么，得人的称赞。这是一个传道人做的事。还有一个传道人请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望的牧师讲完道以后，他在群里面要求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牧师来点赞，说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主让我们去看果子，我们就看果子，看这些果子基本上可以判断，做一个传道人他不是，这已经不是生命的问题了。是百分之百假的不敢肯定，最起码差不多就是假的。像这样的传道我们见了以后，我们真的要注意了。说我们 主称赞的才算数，自己称赞的不算数。为什么我们得人的这个荣耀呢？得人的赏赐呢？主耶稣也讽刺他们，他们已经得了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当心。像我们读这哥林多后书啊，也特别真的感谢神，甚至信息他的这些仆人，也保罗写了这样的信，不仅写给当时代的那些哥林多教会，也今天写给我们。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仍然就像是对我们说话，就日光之下并无形式，真是这样。那初期教会发生的事，我们今天仍然在发生，而且今天是越来越愈演愈烈，我们更应该当心。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